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次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都希望啊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即使不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平安啊，因为平安在教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祝福，也是天主最大的恩宠。你是不是今天和你的朋友或家人道过平安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互助平安。在台南县的后壁乡安溪寮的圣家堂，住着一群从法国来的若望使徒兄弟会的修道团体。在今年的大年初四的晚上，在天主堂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会，邀请了长安社区当地的居民，还有本堂的教友，还有金寮天主堂的教友一起来参加。一位叶妈妈正好认识当地在大内国中教书的林老师，把这个好消息林老师告诉了叶妈妈，所以呢他也参加了这一次的音乐会。这个若望使徒兄弟会呢，在当天的早上，神父挨家分送请柬，还用竹轿子把怀抱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太像沿着安溪寮社区街道报佳音。神父跟修士们穿着灰色的会衣，在台南后壁乡安溪寮，事实上他已经居住一段不算短的日子。社区有许多的年轻人都曾经是这个教堂幼稚园的学生，因此其实整个社区的人对天主教不陌生，但是呢他们对天主教有一点敬而远之的感情。在彼此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下，据当地的吕天恩神父说，其实当天晚上的音乐会是第一次尝试将福音的好消息用行动剧传给当地人。今年大年初四的晚上七点，有许多人已经聚集在教堂的广场，有六个住在安溪寮乌树林的若望使徒修女会的修女也来参加。教堂的庭院布置得很清新淡雅，墙壁上的彩灯有中国的年味儿。到底是大年初四，所以呢整个中国的所有的气氛呢都还在年节里面，柜凳整齐地排列在当中，社区的居民和附近的教友陆陆续续都到场了。韦方济神父温和而且幽默地向大家问好，并且介绍他们团体的成员给大家认识。之后吕天恩神父弹着吉他，和其他的神父修士用中文唱了一首敬爱天主的歌曲。然后这群外籍神父呢开始唱台湾民谣出塞曲，轻快的歌声，熟悉的曲调，博得满堂的掌声。韦方济神父用西方人脱口秀的方式分享他第一次到安溪寮的情形。 当时他的院长毕神父要他到台中学习台语。其实为外籍人士来说，学台语往往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形。热情的台湾朋友经常看到又高又大的韦神父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他的第一个问候语通常是：“神父，你吃饱没？”信徒你吃饱没？刚开始韦神父认为邻居大概知道他还没有吃饭，所以要邀他一起进餐。韦神父会很有礼貌停下车说他要回家吃饭。但是由于刚到安息寮不久，路不熟，韦神父转了一圈还是找不到天主堂在哪，又绕了一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诶，又看到那个邻居。邻居看到，诶，怎么神父还在这儿，又高声的问他说：“神父，你吃饱没？”这时候他心想，我刚刚走过，他问的是同样的话语，所以他猜想可能只是一句问候吧，应该不是要邀请他去吃饭的。慢慢的，社区的人看到神父的时间增加了，只要看到神父出门就会问他：“神父，你被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刚开始神父会很有礼貌的把他要去的地点说得很清楚，要去新营啦，要去白河啦。后来他明白了，这其实也只是一句问候语。他学会了笑而不答，可是过一阵子，这个有点顽皮的神父呢，邻居问他要去哪里，神父啊，会非常幽默的说：“我要去天堂，咱做伙去好不？我们一起去好吗？”神父学台语的经验，博得了当场所有教友和社区居民的哄堂大笑。音乐会中，神父结合了社区南管乐团做表演。韦神父本人还向团长明延章老师学习了一段南管的曲调。神父在乐团老师陪伴下，秀了他只练两个礼拜的金蛋日。字正腔圆，拍子也相当准确，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从乌树林来的法国修女也用台语唱了一首《天主的祝福满满》，也用国语唱了《圣母颂》。让人感动的圣歌有几个法国的修女唱来，唱得丝丝入扣。纵然在场有很多人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透过乐曲的传达，吸引了相当的人，而且呢也相当的感动。最后由社区的两名少女跟女神父合演了一出圣经剧《圣母领报和访亲》。从剧中表达的故事和从总领天使加贝尔传递的烛火点燃在场每个人手持的蜡烛，在烛光中祈求仁慈的圣母为我们转求天主保佑大家岁岁平安。社区的居民非常明白，神父修女抬在轿上游行的圣母怀中所怀抱的就是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叶妈妈非常感谢在农历春节期间安息寮圣家天主堂的神父修士和乌树林的修女一起来和社区的居民共融，他们并且彼此互助平安。我的朋友，你今天和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互助平安了吗？ 神父一般呢在教堂都是白天很忙或主日天很忙啊、嗯。那其实整个教堂的面积一般来讲都不是算太小啊。可是平常呢在平日啊，大概只有少数的教友会到教堂来望弥撒或者是跟神父有联系。其实讲起来好像有点浪费啊、哦。以前会办一些幼稚园，但现在办幼稚园的情况也比较少了。那我经常在想，其实这个教堂有没有别的用途？
本来，特别是欧洲会更明显哈、哦，那个圣堂都是市中心嘛哈、哦，那它的社区功能一般是很强的，那为很多欧洲的乡村，现在圣堂仍然是整个乡村的等于是活动中心一样的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它的地域哈、啊、所存在的那个位置也地理位置也本来就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所以一定有它的社区功能。前两年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教区，他们的这个都市计划局哈、哦、做了一个评鉴，就是在那一年当中，2000年左右哈、哦，那一个地区的所有的建筑当中，最有社区功能的跟最没有社区功能的、最有美感的建筑物是什么？结果有两个圣堂被评为最没有社区功能的一个圣堂。
嗯，
也盖了铁栏杆，然后没有什么绿化的设计啊等等的。整个圣堂是看起来就不是邀请人进去的，而是关着门自己来睦邻用的功能。它的建筑的形式风格就让人家有这样子的感受哈。现在很多的那个公共建筑，特别是学校啦，这个社区的公园啦，都几乎都把墙打掉了，
开放式的空间。
对对对对，所以是让这个社区的整体的感受是可以融入的。比如说，如果那个社区，我们台南有一个安平圣堂，它的圣堂的位置就在安平小炮台这个古迹的旁边哦，所以它整个围墙也把它打成像小炮台那个围墙的建筑形式，是应该要做一些融合的，应该要有这样的功能，让人家觉得圣堂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是对，我们可以进出的，那恩宠啊，天主的祝福啊，就这样就在人的人进人出当中被散播出去了哈。好，所以本来堂区应该要有社区互动的功能，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啊，如果只是本堂神父发挥这样子功能的话，一定不够啊。本堂神父要去探访教友啊，去送圣体啊，
有可能都不在呢。
对，所以圣堂到后来就变成不得不要关起来，或者是神父年纪太大了，他也没办法做。当一光是当一个管堂都不够能力，体力都不够，所以比如说圣堂就关起来，真的很可惜。所以本来教友是最应该要发挥这个功能的地方，那教友有很多的才艺啊，那它是让圣堂能够有社区功能的很好的一个媒介，才艺班啦、啊、什么等等的很多。那如果单是神父一个人的力量，他很难发挥个人的魅力，透过个人的魅力很难去发挥这个互动的功能了、啊。包括我们刚刚念到的文章的这个安息寮的这个
韦神父，
对，韦神父那个若望使徒兄弟会，他们也是一个修会在那里，所以有好多的神父修士可以担任这样子的工作。他们附近还有姐妹的这个修女会，可以一起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比较能够有互动。
其实我都觉得，我们有些神父因为年龄越来越轻嘛，像我们几个安神父都是年纪很轻，那也很活泼。那其实跟基督教的牧师相较啊，我们的神父感觉上比较保守。也比较严肃哦，不太容易跟孩子们或年轻人在一起。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在拉近这个教会跟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我个人觉得教会因为有圣统制的架构，然后让教友啊或是神父啊，相对是比较保守一点，这个应该是事实。那事实上为一个教会的人啊，不管是神父或是教友，本来他应该要有那个传教的企图哈。我们前几天开了一个跟一群人开了一个会，怎么样能够做青年牧灵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 其实教会为青年的组织啊团体啊活动啊其实是相当多的，不管是高中生大学生，然后静态的动态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其实都很多，但是就好像圣经里头耶稣讲的，办了一桌的酒席好桌啊婚宴啊，满桌的好菜，但是没有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可惜的部分，教会的成员趋于保守，没有去向人传教，向人去拉人家来参加的这个企图过于低啊。那为基督教的弟兄来讲，他们的活动其实不见得更有料，但是事实上他们就很敢拉他们的同学来，那他们的人的互动性就比较强。本来耶稣告诉群众的就是传教嘛，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而不是人跟我的制度的关系的建立，或者人跟我的冰冷的教条的关系的建立，没有，是人跟人的关系的互动会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那神父能不能谈一谈你跟青年教友，因为我觉得你比较容易跟年轻人在一起哦，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但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其实 也不是这么容易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不是这么容易，就是说我跟年轻人的距离其实也越来越远了。因为本来你要跟年轻人在一起，你要知道他们的文化，知道他们的语言，知道他们的行为模式。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我跟他们的思考的逻辑越来越远哈。那这其实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说保禄他为了传教，他也说为了什么人，他要成为哪一国人哈？为了希腊人要成为希腊人，为了罗马人会成为罗马人，为了赚取他们赢得基，让他们带到基督面前了。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他降生成人，与人同等了，他用人的行为模式、社会价值、社会方式、社会生活来进入人的世界，来提升人的生命。所以为了要跟青年朋友在一起，真的要习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然后认同他们，而不是去批判他们，我们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在你周遭一定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如何和他们交往呢？在来录音之前，我也跟几个大学生在谈怎么样让教会更活泼，怎么样来分享天主的圣言。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呢只有两个字，一个就是爱，另外一个就是心。只要你有心有爱，其实你们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